感谢主，我们能够能够实体的在这个殿堂一同的敬拜，是一份的恩典啊！谢谢两位姐妹透过诗歌我们一同的同心的敬拜神。过去已经开始跟大家一同的来透过新约的雅各书啊 ，James 啊，雅各书啊，一同来思想神的话。雅各书是一本处处充满着智慧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可以说是跟旧约的的智慧书一样在当中教导我们如何从神的眼光神的角度来去看待发生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雅各书是一本看上去似乎是容易但是读起来里面却有很多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些的话题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已经上个星期已经讲完了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雅各耶稣基督的弟弟劝那些正在面对各样的困难受苦的一些信徒劝他们要寻求智慧因为当他们有智慧才能够让他们看见他们所经历的这些苦难最终是带来对他们生命的一些的好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经过这些的苦难经过这些的考验他们的生命就会更完备更全备更好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有智慧呢雅各就进一步来跟弟兄姐妹说我们要从神的话来寻求智慧所以呢就教导这些的信徒们如何来去听到原来听到需要去学习的不是说打开耳朵就能够听所以呢雅各就用了一个很让我们常常引用的一句话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对神的话需要有那样的一份渴慕愿意去听预备好的心去听然后在听的过程的里面来深思来去思考不要太快的去辩论不要太快被这些我们所听见好像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的话反抗在哪里来发怒然后雅各就告诉我们神的道就像一面的镜子 mirror 来让我们照出我们生命的里面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去改正的地方就好像我们照镜子看见我们面上有一些肮脏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去处理擦干净因为如果我们当时不擦干净我们离开我们就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个的肮脏的事情神雅各就教导这些的信徒当他们听到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的预备的心神的道就是要帮助我们要来提醒我们来改正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缺点一些不好的地方让这一个的道能够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去雅各告诉我们听到就要行道因为当我们听了不行我们就照着镜子走后我就忘了自己是怎么样子同样的当神的道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立刻要回应要预备我们的心去面对圣灵的提醒改正改过来以知道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好然后雅各就进一步说真正的虔诚真正的虔诚是从内心出发从内心发出然后从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雅各就用说真正的虔诚就是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为什么因为言有内声我们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些的思想我们就会讲出我们的口就会讲出来所以我们的生命所讲出来的话是表达我们内在的生命的素质 所以真正的属灵的生命虔诚是从内然后向外发出来，所以不单只有内在的生命，更有外在的行为。所以雅各的进一步说，我们需要看顾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不单只是知道，更需要去行出来。这个行出来就是爱神所爱，让神所关心的，神所愿意，神喜悦去做的。我们真正的虔诚就是做神所做，爱神所爱。上次我们就讲了雅各书的第一章，但是雅各书的一章27节啊，能不能够找出来啊？雅各书一章27节，一章27节。那上次我们讲节节圣经的时候呢，我就讲了其中一部分啊，留了最后一节没有讲，有一句没有讲啊。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还有一句，并且保守自己不沾世俗啊，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没有讲这句话，没有去解释这一句啊。为什么？因为这一句是引申下来第二章，今天我们需要跟大家去思想的一段的经文。什么叫做世俗，沾染世俗呢？世俗是什么？世俗就是世界的哪一种的观念，一种的世界的习惯的一些的做事的方法，世界的一些的想法，或者说是世界的价值观。好，这好像保罗也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要明白神的心意啊，不要在这个世界按照这个世界的潮流来去走动啊。所以雅各跟保罗也是一样，他说真正的虔诚是要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啊。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来看第二章啊，我们今天只是看其中一部分，一到十三节啊。这段圣经可能大家读过哈，但是可能大家这个重点可能没有留意到哈。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它重点放在穷人跟富人哈之间的一个的那个的关系，其实超过这个的范围哈。我们来先来读一下这段圣经，雅各书的第二章啊，一到十三节 ，James。2:1-13，我们来看一下，读一下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以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了，你们就看中那个穿华美衣服的人，说呀，请坐在这个好位上。又对穷人说，你站在哪里，或者说你坐在我的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了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你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个自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再下来哈，十到十三节，因为凡遵守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 就该照这个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那当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哈，我们先回到前面，当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说讲到富人跟穷人的一个的表达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以为好像第一章也是讲到穷人与富人的关系，我们就很自然从那个角度去想。但是如果我们留心去读的时候，其实这一段的圣经的重点放在哪里？放在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是信奉我的，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所以整段圣经是雅各要呈现一个的重点，就是说这个是一种世界世俗的一种的观念，一种前面第一章里所说的啊，我们也不要沾染世俗，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有一套另一套的 different 的那个价值观啊。那所以在这里呢，他就用了一个我相信是当时有的出现的一个的例子来把这一个的观念来表达。雅各就用了一个下面第二节下去的一个的事实，一个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来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哈。他说，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那么究竟会堂是什么？可能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可能我们对会堂有点的了解。会堂是当时犹太人一个聚集的地方。他们在他们其实会堂是什么时候出现呢？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哈，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哈，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这个的自己的国家啊，在被掳在外的时候啊，慢慢发展出来的啊一个的一种的生活的方式啊。犹太人聚集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他们一个学习的地方啊。会堂对于犹太人来讲，就好像一个公众的一个聚集的一个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举行宗教的活动，可能他们在哪里读圣经，解释圣经哈，做一些社会上的还是说公众的一些的事情啊。所以耶稣基督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哈，说保罗也是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总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啊，因为哪个地方是犹太人聚集的，在哪里做他们一些的事情的一个地方啊，犹太人都聚集在哪里啊。除了读经、解释圣经、宗教的活动之外，会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能，就是像一个法庭一样，一个法庭一样，在哪里做审判的一个的场所。当犹太人彼此之间有什么的争闹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到会堂，会堂的里面这些负责的长老啊，这些的人士就在哪里主持这个的，好像一个的 judge 一样，一个的审判官一样啊，在哪里来为这些有纷争的人来调解，来做这个的处理这些的事情。所以会堂不是单单宗教的活动的场所，会堂也是一个审判的一个的地方，一个的法庭，一个的地方。那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刚才所读的哪一个经文，我们就晓得这里说，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进了这个会堂，又一个穷人 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啊，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我相信这个不是单单在那里进行宗教的活动，按照后面这些讲到审判这些律法这些事情的时候，必定是讲到他们面对一个的一个争闹，一个的 you know, 需要审判的事情，而发生的一些的状况。什么状况？就是那些的负责做审判官的那些的长老啊，他们以外貌待人。当一个有钱的穿的哇非常的 you know, 好的衣服，带着金银首饰进去的时候啊，这些的人就会哇把他看成是上宾的对待，哎呀坐在个最好的位置。然后那些的贫穷的穿着肮脏衣服的进去就看下去，他都知道他不是有钱的，哎呀随便坐，不要挡着这个路。就一种很藐视的一种的表达。雅各就是这里说，你们解释偏心待人。雅各要指出来的，就是这个是一种世界当时的一种的观念，一种的价值观，一种人看重富人而藐视，还是说对穷人一种的好像不把他们当一回事的一种的态度。所以当雅各来劝这些已经是信主的一些的犹太人，他说当你们在会堂处理这些的争讼的事情，这些有纷争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像那些外邦，像那些还没信主的人一样以外貌待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个的事情。就是如果他们是犹太人，如果他们是对神的律法清楚的知道的一些的人的话，其实神是非常厌恶那些藐视穷人的一些的 judge， 一些的审判官。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生命记的第一章啊，就是当对不起啊，生命记的一章，我们来看十七节。生命记的一章哈 ，Deuteronomy 啊 1:7 啊 ，Deuteronomy， 生命记的一章十七节。那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之前，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这一个神所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个事情，他们要按神的律法来做审判。然后在这个审判的里面，十七节他这样说：审判的时候不可以看人的外貌啊，听讼的时候不可以分贵贱，不可以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审判是属乎神的，神把这个审判的权交给君王，交给 leader， 交给领袖。为什么？因为他是代表着神，审判是属乎神的，是代表着神在地上来管制神的子民。所以当一个审判官他是以外貌对人的时候，那是藐视，还是说对神不敬的一种的表现。所以当以色列人这样做的时候，神是非常的愤怒，不喜悦他们。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Deuteronomy 生命记的十六章啊，十六章我们从十八节吧，十八十九两节哈。啊，他说也是同样的哈，对那些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神吩咐摩西告诉这些的以色列人的律法。他说：“你们要在耶和华，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个城里面，按着各个支派设立的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 断判断百姓。十九，不可以屈枉正直，不可以看人的外貌，也不可以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这是摩西给以这个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那些做审判官的一些的标准，不能够以外貌待人。为什么人会以外貌待人？因为人总是看成这些富有的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好处啊。中国不是有句话怎么说呢？啊，贫不与富斗啊，贫穷的人啊不会与富有的人争斗啊，富有的人不与官来争斗啊，富不与官争啊。所以中国人我们也明白哈，无论是犹太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非常明白一个的道理哈，好像有钱的人啊，贫穷的人不要与有钱的人来争斗了，因为你争不过他们，他们有钱啊，世界的那些审判的都会因着钱的缘故啊，会颠倒公义啊，这个是一个好像世俗的一些的价值观啊，一些的观念。但是雅各在这里就正是要指出来，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子民，如果你是已经信主，你是在这个的会堂里面，你是坐在那个审判者的一个位置上，你就不应该随从世俗的眼光来对这些贫穷的人有这样一种藐视的一种的态度啊。刚才我们姐妹带领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我们读到弥迦书啊，弥迦书啊，有没有弥迦书啊的弥迦书是什么？等一下哈，等个出来你看一下吧。我有米克，弥迦书啊，六章的第八节，弥迦书啊，六章的八节，他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神给属神跟随神的人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吩咐，一个要求。行公义，好怜悯，这是神智的属性的本质。所以坐在审判官的位置上，他呢是代表着神来管理管制神的子民，他就需要有按神的行公义的这个属性来处理这些有争闹的一些的事情。当然了，世界的价值观不是这样，世界的价值观是重富轻贫，轻贫看重富有的，贫穷的人不把他当一回事。为什么？因为总是觉得富有的人不管他好不好，总是会给我们更多的好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小孩的时候总是跟着妈妈我小的时候也是妈妈去哪里我都跟着后面特别当他在厨房煮菜的时候我是最喜欢跑到厨房里面去煮好菜的时候他在处理一些的肉的时候比方说砍鸡呀、切肉啊那些熟的东西的时候，我总是站在旁边他当然了，你不晓得你们小孩会不会这样妈妈在煮菜的时候会给他一块肉吃，对不对所以我小的时候妈妈常跟我说一句话，小的时候不明白，后来想一想挺有意思的。他说看人切肉好过看人破木砍木头看人切肉的时候 有肉给你一口啊。你看人破木头砍木头的时候，你站在旁边看人家破砍木头，你没有看过木头会砍下去会飞出来的，对不对？不会很一砍就平平的，有时候木头砍下去会跳起来，会飞出来。如果你站在旁边看人家砍木头的时候，你会受到伤害，受到损伤。但是你看人切肉的时候，你不会受损伤，反而有益处。我想一想，小的时候妈妈常讲这句话，我也不明白，当时候就觉得当然了，站在旁边吃肉就吃一口嘛，对不对？切肉的时候。但是后来想想，诶，这句话挺有意思的。我相信我妈妈也是听人家讲传下来的。很有世界的世俗的一种观念。什么意思呢？与带给你有益处的人相处在一起，好过跟哪些会伤害你让你受损伤的人在一起。什么人会带给你好处？世界的观念说富人可能会带给你好处。哎呀，他一个高兴好了，就给你多少，都对他来讲是很轻省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跟穷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带给你好处，反而会可能会你会损失。这个是世界的世俗的对富穷的一种的观念。我们也看见一个事实，有钱的人犯了错，他有钱，他请最好的律师，基本上花钱，他能够把他所犯的罪、犯的错都可以解决掉。所以为什么穷不与富敌，富不与官争，就是这个意思。你一个穷人怎么可能跟一个有钱人来斗？你斗不过，你没有钱。这个世界只是看重钱多过看重公义、公正。这个就是世俗的一种的观念。雅各在这里就是要矫正，就是要告诉这些信徒，如果你是真正一个虔诚的人，你不单只是在外在的行为上要看顾孤儿寡妇，你更重要的要保守自己，不要沾染，不要被世俗的这个的价值观、这个观念来影响你，来掌管你的思想，掌管你的处事为人。所以他就把一个很，我相信很普遍的一个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有钱的人跟一个穷人如果发生争斗的时候，有争闹的时候，谁会胜？那个审判官会帮谁？世俗的眼光看，不用说嘛，一定是那个富人。他怎么样欺负那个穷的，那个审判官都一定帮他的。雅各说，不，作为跟随我们这一位的神的，不能够这样。我们要除去这个世俗的一种的价值观，不要以外貌待人。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雅各要陈列出来的一个的观念。为什么不能够以外貌对待人呢？在这里我们来看，回到刚才雅各书的二章好不好？在这里雅各说哈，你们若纯属第九节好不好？第九节哈，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罪的。雅各讲得非常的严厉，如果人以外貌待人，那个就是犯罪的、犯法的、违反神律法的一件的事情，就是按外貌骗待人。从古至今都有， 今天我们所说的种族歧视啊，discrimination 啊，种族的歧视啊，性别的歧视啊，美与丑的歧视啊，高矮的歧视，各式各样的以貌待人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人以外貌待人？这不对。等下我们会更尝试的讲一讲。但是有一节圣经想跟大家来看一看啊，箴言 Proverb 第十七章的第五节，十七章的第五节 Proverb 17:5啊，可能我们没有留意过这一节哈，大家看一看，他说嬉笑穷人的是入墨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有没有读过这个？可能读过的不记得。喜笑穷人的其实就是一种以外貌待人的，是什么？是羞辱入墨造他的主。所以当一个人来以外貌待人的时候，乃是辱骂哪一位造这个人的主，无论是种族，无论是性别，无论是高矮，无论是贫富，无论是任何各样各式的一种的藐视，一种的以外貌待人，都是入墨造他的主，因为是神把他造出来的样子，是神给他这样一种的生命。所以当人藐视这些人的话，其实就是藐视造他的那一位的神，是何等大的对神的亵渎。所以雅各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带出一个非常严厉的一种的表达，啊，严厉的一个的表达。在雅各书的第二章讲到审判，我们很自然我们就想到律法的事情。当人想到律法，就会觉得律法是使人不自由的。为什么？因为律法告诉我们这个不对，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当我们对律法的一种的感觉，直接的感受，律法就是使人不自由的一个的表达。但是这个却不是雅各要传达的信息。雅各在这里却非常的怎么说呢，相反的来去表达律法。我们来看十二节啊，你们既然要按死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世俗的眼光看律法是一种的束缚，一种的一种的让人不自由，让人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雅各在这里却告诉我们，神给人律法，这个律法是使人自由的。那我们说怎么能够律法是怎么可以给人自由呢？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主日学也是在讲这方面的话题。当神赐下律法的时候，刚才我们姐妹也带我们读经也读过了。耶稣基督啊，有人问耶稣哈，啊，这个哪一条律法最大最重要？耶稣的回答说，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啊，就是其次就是爱人如己啊，爱是律法的总纲，是不是啊？这个是无论是耶稣基督，后来的保罗，现在的这个的雅各，讲到律法的时候，不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讲，乃是从正面的角度。律法的目的并不是使人不自由，律法的目的正确确是相反，律法是要使人得自由。怎么说呢？神判下律法，我们知道对于 最能够记得就是十诫啊，十诫是我们说神透过摩西啊判下来给以色列人的一种的绝对的标准啊，十条诫命啊，十条诫命的里面有八条都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只有两个你们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那其他的都是不可不可。那我们就随着随意啊，不是随意了，就是拿一个出来作为我们讨论的一个的的话题吧。啊，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 Exodus 啊20节20章出埃及记20章的第二节好不好？啊，sorry， 第三节。第三节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神说，除了我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这是十诫的第一诫。可能哪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觉得，哇，那个神那么狭窄啊，所以说我不可以有别的神吗？中国有句话怎么说？拜的神多才有神保佑嘛，啊，你只有一个太小了吧，啊，只有一个不可以有别的神，怎么可以怎么狭窄呢？但是这个就是律法，这个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神给以色列的诫命就是要让人更自由。为什么？为什么只可以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用我们今天还是说用刚才那个的耶稣所讲的那个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那我们从爱这个角度来去想啊，爱是不会去做那是伤害他人的、伤害对方的一个的事情。当你爱一个人，你就不会伤害他，你去伤害他，你就肯定不会是爱他的，因为你爱的缘故，你绝对不愿意去伤害他。啊，如果男女哈、啊，男女之间彼此哇非常的伤爱啊，哇谈恋爱哇爱得你死我过来啊，最后说哎呀我们结为夫妻了。两个因为爱的缘故结为夫妻的时候，他们应该爱对方的缘故，不会愿意让自己，还是愿意接受对方有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对不对？你因为爱的缘故，你会保守你自己，不愿意自己有另外一个，也不愿意，也不会接受对方有更多更多更多另外一个在你们爱的关系的里面。爱这个关系是一种，我说是有排他性的，不能够接纳所有的，只能够爱那个对方，就是这样，不能够伤害对方的。这个就是神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表达，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神多不是拜的神多有神保佑，你拜的神多，你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神，哪些假神就成为你的捆绑了。今天多少拜错神的人，他们一生被拜错的神来捆绑，没有他的自由。神为了要养人真正能够放下所有这些的念头，所以给人有很多不可以的要求，是出于爱的缘故。不可以杀人，你说怎么可以不可以杀人？不可以杀人，你说不自由，是神不允许你去杀人，同时也表示不允许别人去杀你的，是为了保护，为了爱的缘故。所以神给人有诫命，有这些的要求，他的目的不是来捆绑，那是要让人知道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神的标准，让人因为知道而避免做那些错误的事情，以致自己受到伤害。这个才是神真正给人律法的一个的目的，不是要让人被捆绑不自由。所以当雅各对这些的信徒来说的时候，他说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因为当我们遵守这个律法的时候，人就能够活在一种不受捆绑的一个的过程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明不知不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因为我们了解了神的心意，有很多事情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立志不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你会免去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的试探的事情出现。圣经说不可以贪心，因为贪心是神不喜悦的啊，不可以抢夺别人的东西，不，这是神说不喜悦的。当你立定心志不做这个事情，你愿意神让你除去贪心这个欲望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就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诱惑。如果你经历过，你大概晓得，当你有这个心志遵守神的话，神能够保守，让我们脱离这个试探，得以自由。时间关系，我在节点有的不讲太多，我们再下来讲第三点，还是说最后的两节圣经，12、13哈，这两节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呢，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审判是要来定罪的。当一个人犯了罪，违背了律法，在审判官的面前，他是要被定罪的。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来到审判官的面前必定要受这个的定罪。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怜悯是能够向审判夸胜。怎么样理解？我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这方面很深的一个的感受。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已经是被定罪的罪人，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他是从神所差来的那一个救赎主，他用自己的生命来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与神隔绝，他代替了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不以我们这一个本来有罪的人为有罪，神因着耶稣基督看我们为无罪。所以当一个信徒来到神这一个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是因着神自己的怜悯，透过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在审判官面前我们是不被定罪的哪一个。不晓得大家明不明白这个观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观念。我们原来是被定罪的，但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神的怜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在这个审判官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不会被定罪，我们被神看为是无罪的，因着神的怜悯。当雅各把这个的观念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是蒙怜悯的罪人，我们也应该同样的带着这个怜悯的心 来去看待哪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需要给他们怜悯，就像神给我们怜悯一样。因这个缘故，我们就跟世俗的哪种的观念不同，我们就不是以外貌待人，我们就不是哪一种好像没有一个的出路的一个方向。当人以外貌待人的时候，为什么是罪？当一个人看这个穷人看不起他，看这个富人，哎呀，你好你好，当一个人对富人的哪一种的谦卑哪一种的表态的时候，对穷人的藐视，表示什么？表示他已经否定了神自己的主权。他所犯的罪跟亚当夏娃犯的罪是一样的，他再不是以公义、公平、公正来去做这个审判者这个位置，他是以自己的眼光标准来做审判的标准。这个就是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的理由。你就如神一样知道善恶，你就如神一样能判断善恶。人把神的命令弃掉，以他自己的标准作为标准，这个就是亚当夏娃犯罪的一个的缘由。所以雅各说，我们应该带着怜悯的心，我们不要站在一个好像是高高在上一个 judge 一个的审判官一样，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怜悯心，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不管是富还是贫，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标准来做这样的一个的标准来去对待。神怜悯这个穷人，神是孤儿寡妇的神，神爱那些怎么说呢，无依无靠的软弱的。那作为跟随神的，我们要学习。今天感谢主，我们姐妹为我们预备的诗歌都环绕着爱这个的主题。我相信雅各在这里不是要讲律法，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爱的一个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以爱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以貌来论断人，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脱离世界的世俗的眼光，真正过一个虔诚的做神所做爱神所爱的一个的人。刚才那个诗歌说，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把这个爱活出去，唯有让神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按着他的教导除去这些世俗的好像很有智慧的很聪明的一些的选择。我们要选择世人看为很笨但却是神所喜悦的一些的观念，一些的标准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感谢主，雅各把神自的心意陈列在我们面前，愿意我们同的来学习。今天我们有圣餐啊，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一同的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圣餐。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留下雅各书，雅各教导我们不要沾染世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保罗教导我们要把身体献上。主啊，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愿意我们听从你的话的教导，我们不以 外貌来待人。让我们带着主你的眼光，让我们真的在世上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你同行，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以致得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不完美，但是主你既然来到世上，用你的生命取代了我们这些罪人，承担了罪所带来的惩罚，以致我们可以在审判台前能够被称为义。主，我们为此献上了感恩。你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也求主你给我们学习用怜悯的心肠来对待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怜悯是因为爱的缘故。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引导，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